各位好，今天是2月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吧您呢？这段时间呢，国内的媒体风起云涌的炒作这琉球复国运动，就是琉球地位未定论，然后呢，希望呢给日本的国内这些独立的这些势力呢加一把火。啊，这段历史和这个目前的状况正好比较熟悉，今儿就跟大家先说一下。咱先说一下这个看上。在中文或者说简体中文这一块风起云涌，所谓风起云涌的琉球复国运动到底现在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是这样的，它现在的主要的这个结构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党，叫做琉球独立党。这个党呢成立于这个1970年，差不多就是那会儿成立的，主张呢这个琉球共和国呢与这岩美诸岛合作。然后其他呢还有一些小型的这个机构，比如说什么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协会，这是2013年时候成立的。那然后呢这个计划是干嘛呢？公投独立，对吧？但可是成员特别少，像这个协会几百人，活动呢就限于什么呢？是限于这个小型抗议，社交媒体和这个文化节，诸如此这种活动，偶尔呢也有罢工。它本身而言呢，这个运动啊起源于哪儿呢？就是恢复琉球王国或者建琉球共和国呀。这批判是什么呢？批判的是1609年的萨摩入侵和这1879年的琉球处分。这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再详细说这个历史。然后呢这运动源于什么时候呢？源于当年1945年开始的美国占领期间，反对什么呢？反对，不但反对这个日本的同化，还反对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路子。那琉球这地儿吧，好多岛各位都知道，大概有49个岛呢，还是46个，目前有人居住，其他地方都是无人岛，就是没有什么人居住的地儿。那人口呢，大概是140多万，有数据显示，就是它变动啊，145到147之间，就差不多是这么多人。那关于琉球的这个独立，就是铁杆独立的这波人有多少呢？有的这种统计大概也就是个几千人，这大概也就是这铁杆的就是如此了。那琉球的年轻人呢，很多的时候呢他也不愿意独立，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独立啊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要很多的，因为琉球本身呢它的经济呢不能够自给自足，它的依赖于观光业呀，然后呢包括一些生产的糖啊，就是黑糖啊，这个琉球这边的黑糖，就是冲绳这边的黑糖很有名，大概而言就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那种红糖，对吧？有点类似于那种东西，风味物质就说白了就是杂质吧，比较多。有时候炖肉的时候我还用这个如果没有那个就是广东的黄冰糖，我就用琉球的黑糖，效果也很不错，炖红烧肉的时候。那像这个这些呢它不太能够自给自足，要由这日本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它的这个转移支付额度是多少呢？大概是琉球财政的50%，大概有这么高的这种额度。所以呢琉球的年轻一代呢大概来讲是双重认同。双重认同就是我既是日本人也是冲绳人也是琉球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目前这一个状态。说白了吧，就是怎么讲呢，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这种基础，就是说琉球独立的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非常坚实的民意的基础，就只是很多人在这么嚷嚷。在简体中文这个环境下呢就被炒作成这个风起云涌的一个这种运动，但实际上来讲没人特别当回事儿。那日本国内也不太把它当回事儿。您想啊，像这种什么琉球独立党之类的，这都是正式建党的，对吧？而且是要去那个去参选议员什么的，但是中央这边的就是日本这中央这边这个议员没有他们的人，地方议员呢也是偶尔有，大约可能小于1%吧，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额度，就没什么基础，大概也就这样。那为什么炒作这个？肯定我们也都知道，这本身来讲就是为了算是怎么说呢，落一步闲棋，然后呢这个给你日本内部呢添点恶心，这找麻烦都算不上。找麻烦其实都算不上，因为你很难，因为在琉球这一块，琉球像独立党这种地方啊，他们本身对所有的这个独立运动都有好感， 他中支持中国的这个疆独啊、藏独啊、蒙独啊，甚至于满独，甭管他是什么样的啊，可能不太支持上海独立啊，那沪独不太支持，但不太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就根本就无所谓。你要是真是资助他的话，等于你资助谁了呢？你资助的是这个疆独、藏独，所以这个呢，你也不太可能是进行某种实质上的支持。也就是呢，说实话，就是添点恶心，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用再不用，日本这边没人把这当回事儿。那像这样的这个运动呢，而且呢是对中国来讲算是一个后患无穷的运动。为什么呢？你支持它，因为啊，从法理而言吧，就现代的这种法理而言，一般叫做住民自觉，就是你虽然是说你现在在这整个国家里，对吧？但是呢，它是原住民，我就在这个地方住的人决定自己这块的这种就所谓的命运以及前途。这个呢是现代政治里地方自治的一种非常明显的体现。所以呢，如果是住民自觉的话，那琉球这一边，首先第一个他没有这个民意基础，第二个呢，他跟这个，如果你认可了他这块住民自觉的话，那台湾这块你怎么弄？你就是把它视作为内政问题，在国际上的这种通行的政治伦理，就目前的政治伦理而言，它应该是住民自觉的嘛。就像加拿大不是也曾经有过这种住民自觉，说是是不是独立建？那人家没投票过嘛？那好像是英国好像也有过这种情况，好多地方都有过。所以呢，如果你是决定说支持这个琉球复国运动 ，OK， 好，那就是你首先一个前提，你要承认住民自觉。住民自觉就会出这种问题，你国内对吧？那新疆要不要住民自觉？西藏要不要住民自觉？内蒙呢？那当然，台湾就更是了。甚至于有一些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可不可以住民自觉？那或者是说，那个上海，就是说所谓沪独嘛，对不对？当然，我觉得这个挺扯的事儿啊。就是那我是不是可以住民自觉？我就上海人嘛，上海人这块可以让他住民自觉，可不可以？那这个呢，从法理上来讲呢，就真出问题了。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你如果你真的支持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些住民能希望能够达成住民自觉，然后进行独立的这些势力，其实是一个利好。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利好的环境。那这样的话，你往下怎么办啊？你要不要去把这边都开放出来？而且吧，你去把这个原来的这些你所谓的这个他们吞并，就是所谓日本吞并的领土，或者是说台湾就是这个冲绳或者说琉球地位未定论，你给拎出来，然后拿出一堆的国际上的这种证据而言，那台湾是不是也是？台湾也是地位未定论嘛？你可以进行这种某种程度的类比，打这样的这种比过官司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智的事情，就是用中国外交部常用的一句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我们能够理解，在于因为实际上你不太可能阻止台湾在事实上就是整体政治上这种独立，在国际上的人家看它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那日本呢又直接说了，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你要给日本这一块去添点恶心，你用这个招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反正这说实话，这个东西国内就是国际政治这方面呀，大家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种各样的这个原本的盘根错节的这个各种的这叫什么关系、历史以及国际条约，那你要是想找出有利于自己的这个证据，其实还是挺容易的，对吧？还是挺容易的。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也就这么干了，那也就没办法的事儿。可是吧，就琉球这一块呢，这或者是我们说冲绳这一块呢，它历史啊是稍微有那么点特别。我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正好，因为我为什么说跟大家聊这个呢？是原来跟一个网友曾经有过一个关于琉球跟中国的关系的一个争论。那个时候呢，是还是早很早的一段时间有这个争论，我们互相呢没有说服，没有说服对方。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呢，我也更多的原来又知道一些，然后又了解了一下这边历史。那琉球这块呢，大概而言是这样的，整个现在叫冲绳，对吧？冲绳， 那是日本的最南端的这个岛屿，对吧？包括呢冲绳的这个本岛，以及呢大概周边的160多个岛屿，大概49个有人常住，有人居住。总面积呢大概是2281平方公里，人口呢大概是150到170万左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是基本数字。它呢是位于啊这个东海和这个菲律宾海之间，就是地理位置战略性呢就特别强，它就是这种第一岛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呢再岔开说一句啊，那个所谓的钓鱼岛，其实是一直以来它是那个冲绳这一边对它是有主权，是有主权要求的，对吧？这其实它靠的冲绳比较近嘛，那台湾这边也有，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争的一个，也不算一个香波吧，这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话头的事儿，这也不重要。那这个地儿呢大概在史前时期啊，就是到那个3万年前就有这个所谓的山下洞人呐、啊、什么的这化石，还有港川人呐、啊、这种化石存在，就是大概呢，可能早期的这些居民呢，是从这个中国大陆呢经陆桥，那个时候还有陆桥呢，就迁移过来的，对吧？然后呢，从这个岛一个岛这个坐着船，就是遍布这个冲绳这一块这些地方。那基本上而言呢，就是从事这个狩猎啊、采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就跟大陆上没有太大区别，就是艰难求生。什么时候真正开始有文明开化的时候呢？大概而言吧，我们真正说有琉球王国的时候呢，是在1429年。1429年呢，中山王上八志，对吧？征服三山，统一琉球。这是他从他那儿开始，琉球呢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国了。但是在那之前呢，其实琉球呢跟中国大陆就有一定的朝贡关系。那这个就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一个统一的琉球王国在这搁着。所以呢1429年的时候，哎，祖宗咱能那边待会儿吗？生气了，把我桌上那个牙签虫给推下去了。哎，真是这猫没法咬。你给我下去。哎，我说哪儿了？啊，1429年。那统一之后呢？统一由这个中山王上八志，然后呢，这个就是在进行进贡，这就是所谓呢叫做第一上世王朝。随后呢就有这个第二上世王朝，因为他那个最后一任第一上世王朝呢，他那个没孩子，没有后裔，后来呢就是呢第二上世王朝就时间就比较长了，是从1460年开始到1879年，这一看就是400多年，这个国祚其实还是挺长的，这比一般的那个国家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王朝的寿命还都长一点呢，对吧？咱别跟那个上古时期比啊，什么都800年什么的，这个是比较长一点的。所以呢，就是定都啊，就是首里，对吧？然后呢，这个独就算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参与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明清中国的朝贡体系。朝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1372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第一上世王朝呢。后来统一之后，就统一由这个第一和第二上世王朝。就直接呢去对中国大陆进行朝贡，明朝也朝贡，是清朝也朝贡，然后呢由这个当时的这个甭管是明朝的皇帝还是清朝的皇帝进行册封，他就可以这个正式的在这行使统治权了。那而且呢是当时琉球的这个贵族子弟啊，还是赴那个南京留学的，学习这个儒家的历史啊，是诗歌呀、啊、什么的，就是反正差不多是这些东西。所以呢，而且琉球这地儿啊，地理位置比较好，它是这个东亚和东南亚的这贸易中转站。因为古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实际上来讲，航海是一风险性非常大的事情，对吧？那它呢，不太可能一竿子就杵过去，它往往呢通过这些中转站跳板，然后进行补充，然后再进行这个物资的补充，然后再进行贸易。所以呢，就是它琉球这位置非常重要，就是跟在中国呀、朝鲜的、日本、东南亚呀，哎，还有欧洲这边通商，它这位置特别重要。这出口的什么呢？基本就是硫磺啊，哎，药材呀，哎，进口什么香料啊，哎，瓷器什么都出口。所以呢，大概在16到17世纪的时候呢，是琉球王国的这个黄金时期，对吧？ 经济是非常发达的，而且呢有自己的开始独有的文化，而且宗教它也有，它宗教是一个很奇怪的宗教，就是萨满教啊、佛教啊、道教啊、本土信仰啊加在一起，有什么圣女制度，就其实我们叫圣女，它叫祝女，就是像女巫似的差不多那么一个东西。所以呢这就是琉球当时的这个状况。那什么时候琉球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呢？其实是在什么呢？是在1609年。这个1609年的时候啊，当时日本管理，因为日本是一个封建，是真正的封建时代，就是那个时候它是封建国家。什么叫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各地也都有自己的这个，你说它是小军阀领主，甭管怎么样，它比较像欧洲，那都有这个。当时啊，在日本列岛，就是本岛这一块最下边，就是最南端的这个萨摩藩，也就是现在鹿儿岛啊那一边的这地儿呢，就开始啊进行这个琉球这个攻略，就是进攻琉球，要把这个纳入到自己的这个领地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呢，1609年的时候，大概有几可能是我记忆当中有3000人吧，萨摩藩的这个武士乘船就进攻琉球，从岩美大岛这一块一直过来到琉球攻首里，非常短的时间就攻下了首里，对吧？那然后呢就把他这个整个的王朝就给控制在手里了。这只是控制在手里啊，他并不是说把这个琉球整个给灭掉了。那会儿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从1609年开始呢，琉球开始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就是东亚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叫双重从属的关系。怎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它既属于这个要遵从这萨摩这一块，萨摩藩这一块，又呢要向中国进行朝贡。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关系呢，但是呢它最基本的这个为什么如此，是经济上的原因。就好多人说这个为什么会是经济上的原因，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就要从中国的这个朝贡这种东西来看起了。中国的朝贡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朝贡贸易。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臣服的体系，它是一个生意。就很多的这个来朝贡给中央朝廷，就给中国这个中原王朝的，他是拿着做生意态度来的。我认你当老大，对吧？我把我这东西给你送过来了，那中央王朝会干嘛呢？会备之，就是你给我，你比如说你给我这一样东西，我得给你两样东西，就至少价值上是两倍的一个东西，给你作为回礼。所以呢，这个东西叫朝贡贸易。那日本呢，原来啊就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啊就非常有兴趣。但是明清之际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基本都是锁，就是对于外贸易比较不发达。他跟宋朝不一样，他跟元朝也不一样，他有点那个闭关锁国的感觉。说所谓的片板不能下海啊，不光是当时的这个清朝，明朝时候就开始了。明朝倭寇是怎么来的？倭寇其实说白了，更多的时候一个是沿海的中国的渔民以及中国的商人，加上日本的流浪武士，他这就失去了主家的武士，他们组成的倭寇。一般来讲，如果他能做生意就不打仗，他最后是因为不能做生意，因为明朝不愿意跟外头进行贸易嘛，天朝万物皆备，对吧？我跟你们不搭个这个，那 OK， 那就变成了一个倭寇劫掠。所以呢就是那就变成什么呢？日本希望跟那个明朝做生意，明朝或者清朝做生意，那怎么做生意？朝贡贸易。就是说呢，那日本那会儿有大量的这个朝贡的船要进入到明朝或者清朝去给他去进行这个，就是你说了你是我进贡你一部分，但是我来的船呢，它里边啊就不光是这个朝贡的这点东西了，它还带着很多自己的这个特产，就是我是玩这个古兵器的。各位，我跟你们讲啊，当时的明朝的御林军，这是明朝的中央武装部队，对吧？他用那种长杆刀，就是那种非常长的那种大刀，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日本的我们现在叫做剃刀的东西，它是一个有一点弯的， 那这个刀呢，实际上来讲，后来在日本是武士家庭的女人使的刀，还有那个僧兵使的刀。但是呢，在中国呢，它是用作这个御林军来用，对吧？而且呢，很多的日本刀，它换了一个刀装，就变成中国军队的制式武器。因为日本大概从打那个宋朝开始，它的武器就是这种冷兵器的制作就已经超过了中国。它是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眼那个是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吧，你可以去看那个。那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它随船带来很多这样的东西。当然那会儿日本也坏着呢，我跟你讲，它经常呢也是以次充好，就是我们这块玩刀圈里，它那东西叫竖打物，哎，就是那个东西就不算好，这是进贡给中国的，它不是进贡的，它是随船带来在这边卖。但是中原王朝也不是全傻逼啊。他就干一什么事儿呢？他就是说，你不能年年过来给我进贡，而且呢，日本是一个就封建制嘛，分封建制嘛，他不光是这个谁来，就是日本的这个天皇这一边，或者是日本幕府将军来，他是他妈的好多这个各地的这个大名，对吧？藩主他也过来进贡，都说我来进贡来了，那就后来就说了，说你们不能这么来，你呀、啊，你要几年来一次。我收你一回贡品，这么老远来不合适吧，对吧？我们你几年来一次吧，这个哎，大概就这样，你也省劲儿，我也省劲儿。那往下就该说到琉球了。琉球是一直以来给中国这个中原王朝是进贡的，对吧？它也依然是遵循着这种朝贡贸易的体系来这边往这边走，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之外，有大量的当地的特产拉到这边去卖，而且它是一个贸易中转站，有大量的随船这些东西要过来。那如果说直接吞并了琉球王国，你就等于失去了什么呢？你就失去了一个朝贡的进行朝贡的一个窗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萨摩藩虽然把琉球整个琉球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但是他不会去把整个的直接名义上进行吞并，就是他还保留着这个当时琉球这种独立的，就是对外说的是独立的地位，然后呢让他去给中国进行朝贡，中原王朝进行朝贡。琉球当时是多少呢？是两年一贡，是每两年有一批贡品过来，那个是一个很大一笔钱，对吧？那就等于是后来中原王朝觉得有问题，那大概呢变成了，因为这边财力也，中原王朝财力也不行了嘛，大概是四年或者叫四年七年这么一贡，反正一直就没停，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这个中原就是一直萨摩藩不把整个琉球给吞掉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有时候会担心说这个中原王朝会不会跨海来帮助琉球复国，那实际上而言中原王朝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自从这个叫什么郑和，就是这郑和之后，那就再也没有组织出一个非常庞大的船队来进行跨海的远征，就是明清到晚清的时候，那就是因为这个晚清的新政啊，然后呢有了北洋舰队，那可能还好一点，但那之前它的整体的在海洋上的力量基本上是很差的，对吧？那不太可能去远洋的去干这些事情，但是日本比较担心这个，因为在日本的古代日本的心目当中，中国还是一个庞然大国，那虽然他有经常有这种想吞掉中国的这种野心，包括丰臣秀吉他们这些，但实际上而言这种野心一直没有完全做到，也不是说完全做到，就是说一直没有做到。那像这样的这个就变成一个这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双重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体系，双重朝贡的体系，他每年要给这个萨摩进贡，对吧？也是因为当时这个萨摩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在这边种糖，种那红，种甘蔗，种糖，然后种甘蔗还是种甜菜，这跟那个整个的这个欧洲殖民到了这个南美啊什么的，这些让他们种南美北美让他们种甘蔗什么的是差甜菜差不多，因为糖这东西是一个潜在人类基因里边一个渴望的东西，因为它能提供非常大的热量，并且能够昭示说这果子是熟的，对吧？它甜度高嘛，含糖量高，那提供热量是能够延续生命的东西，所以每一个文明它都在这个对糖的渴求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边就让种糖，然后他就把这个就成为到现在为止成为的特产。那什么时候是这个琉球没有真正就是连名义独立都没有呢？是明治时期。那大概呢就是明治政府明治维新嘛，为了这种现代化的扩张，就是推行一个叫琉球处分，1872年就是将这个琉球王国啊就降等成藩，就是它就成为了一个藩，它就是像那个萨摩藩呀、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就变成一个纳入到了日本的这种封建体系当中了。然后呢在1879年的时候正式废藩置县，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日本就不再像原来似的各个这个大名啊什么的都统领了，都完全由中央来统一了，你就是一个正现代国家了，对吧？ OK， 好，全是废藩置县，大概就是这样设立这个冲绳县。所以呢国王当时的国王上泰呢贬为这个侯爵，就流放到了东京，就是其实是给你看起来了，对吧？中国那会儿还抗议了一下，因为中国一直觉得说你这隔几年还给我来进贡呢，对不对？那你这个你突然一下就给人吞了，实际已经吞了多少年了？实际已经吞了200多年了。这是从1609年一直到这个1879年，就大概是吞了270年了，实际统治就大概是如此。那像这样的这个后来呢这个抗议有什么用呢？然后后来甲午战争，对吧？中国就承认了日本在对自己原本的名义上的这个藩属国是一个日本的主权，那琉球这边就等于是正式归到日本了。这一走就走到二战的时候咔叽开打之后，琉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在这边冲绳战役，对吧？1945年，这是二战太平洋战场最惨烈的战役，美军是登陆冲绳啊，持续3个月的时间，就是大概是20到30万人的死亡，其中包括呢14万的琉球平民，当时占琉球总人口的1/4，而且很多人是被日军逼着进行自杀攻击或者是自杀的，这个这是必须要承认这一点，这个对琉球这一块是创举痛深的一件事情。那然后呢轰炸还有其他就是美国在轰炸呀什么的战役，那打完之后冲绳变什么了呢？美军的占领区受什么？联合国托管。就是说他从这个1609年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变成联合国托管，是由美国人占领的。然后呢美国在这边有多长时间呢？有好多人都觉得说说这个琉球不是早就回给日本了，并不是。美军在这边占领联合国托管是1945年一直到了1972年。1972年才真正的意义上的回到日本的这个管辖的下边。那其中就包括呢1971年这个尼克松和佐藤会谈之后，然后72年呢冲绳归还日本，对吧？但是美军基地保留。那而且呢基地问题呢一直呢也是引发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1945年到1972年之间是美式生活以及这个美元在这个冲绳列岛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呢那这个东西呢就等于是它现在来讲那在琉球这一块有大量冲绳这边有大量的这个美国街啊什么的，各位你们要去冲绳去看，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我还去看过呢，挺有意思，有点小美国的那感觉，有挺好玩。当然这就是它的历史。所以说呢你搁现在来讲你去支持这个冲绳的独立运动或者琉球复国运动，它基本上这个已经有多少年了，就是你到现在也得有400多年了，是实际上是由日本在统治的，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由这个美国联合国在代管。那他的这些你不承认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旧金山条约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实际上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玩意儿。如果你不承认那个，你还是马关条约，你是不是还你那延续那个你都不承认呗，对不对？你就全都不承认。而你所谓的这个开罗宣言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是没有具备一个法律效力的，它没有不具备那个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的。所以而且尤其是日本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冲绳基本上来讲就是完全日本化了吧，各位去看吧，就是它的饮食啊包括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装饰有它自己一个特色，比其他的地方呢更具备自己当地特色。因为日本列岛这一边除了像北海道那虾夷人之外， 其他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比较统一的。你在日本，你看到它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土特产呢、啊，它的制品呢、啊，但实际上而言还是比较统一的。在冲绳呢，就多少还加了一点自己这个特色，但是也其实差不了太多。你去那儿看，它也是一个日本的城市，不会有什么太多问题。所以吧，这种事儿，嗨，就跟大家瞎聊聊天吧。我就觉得吧，中国要干这种事儿，经常呢就是挑动别人领土争端的时候，独立运动的时候，千万记住自家后门里这一把一把的火都烧着呢。就这点事儿，不要总是一说起别人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干这种砸自己的脚，把自己那脚都快能砸成哭声了。所以就不要再干这种傻逼事儿了，就最好。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